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北方学校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大法指引我找到回家的路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4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一名新学员，直到2021年来到北方学校才开始真正修炼大法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修炼的感悟。一、初得大法。我从小在修炼密宗的家庭中长大，近六年时间，每天按密宗打坐。小时候就有印在脑子里的概念，我要好好修炼，才能超脱生死和轮回，下辈子一定不当人，要回到天上去。至于说方法，我相信当时的师父会带着我修炼，周围的人包括姨妈、妈妈都在这路上，跟着他们的足迹走，可以达到圆满。转机是我在中国的学校迫于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关停了。在一年之内，我换了许多所私立学校。中国的教育体制无论如何都被党文化渗透得没有空隙。我们开始准备出国，经过同学介绍来到北方学校。一开始我听说法轮大法，没有想到自己会修炼，心想大法弟子的学校应该会包容我修炼密宗的法的。后来妈妈开始修炼大法，看转法轮，练动功。那段时间我很伤心，好像是背叛了以前的师父，内心纠结自己该如何做。妈妈跟我分享，她觉得这一门可以在遇到冲突麻烦的时候带给她力量，而不只是打坐修炼。同时她解释，不是所谓背叛之前的师父，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修炼哪一门都可以。她也表示尊重我的选择。我把每日打坐暂停了，抱着了解一下的想法翻开了转法轮。在国内那段时间，我对自己的信仰很迷惑，再加上我的古琴老师是位道士，这些信息充斥我的脑子，把我搅和得很乱。另一边，学校的申请和签证都办得顺利，我独自来到了美国。刚到北方，老师和同学可能看我长着一副华人面孔，默认我是大法小弟子。我加入了大法社团，就跟着他们修炼。起初我不知道怎么发正念，所有人到一个点突然开始盘腿，没有一点声音，我就照做。周围的人给我分享明慧网上关于发正念的文章，还有练功的教学视频，这样一点点学。往后有游行或其他大法活动，我也都参加。当时内心有各种各样的疑问，在学法的过程中慢慢找到了答案。二、修去执着心。经过颠沛流离的师学经历，我没有一个完整的成绩单。考虑到以后申请大学，我在北方学校降了两级读书。虽然有心理准备，可是很难适应。人们知道我的年龄后，一遍遍来问我原因。起初觉得没什么，问得多了，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。要是什么科目学得好，也可以跳班，或者考 AP。可我就上常规的年级课程，呆着不动。看着我本来的年级学生毕业，别提有多羡慕了。九年级时，我就鼓着一个劲儿，对于降级很不服气。我没有觉得自己英文很差，需要上 ESL 二级班，加上英文课造成时间冲突，影响我选别的课程，心里一直愤愤不平， 认为那些英文也不怎么样的人在三级班，我也很不是滋味，就申请两个班的课一起上，一周上七节英文课，把 Star Reading 考过了。还有一回，只要考过几何通考，就可以跳一年的数学。课程对我来说很容易，心想着准备一下就能考过。我复习了一个寒假，把往年的题都刷了一遍，信心满满去考。85分是标准，我考了84分。一分只差就失去了跳班这个机会，真的很受不了。该努力的都努力了，该做的都做了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。在现在看来，那是强烈的显示心。我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，那是因为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，不愿意承认自己能力不如别人。我从前被别人揭短，就会着急跳脚，别人怎么劝都没有用，所有不满的情绪就写在脸上。我妒忌别人能毕业升大学，也是执着心，结果只会事与愿违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其实个人奋斗可以改变人生的小的东西，一些小的东西通过个人奋斗可以发生一些变化，但正因为你努力改变，就可能得到业力了，不然的话就不存在造业的问题了，就不存在做好事做坏事的问题了。事实上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，我改变不了，也不再怨不公，这就是为我设的关。这两年不仅是给我巩固学习的基础，也是帮助我提高对法有更深的理解。要是去年毕业了，我现在也不会在这里分享修炼心得了。三，遇到矛盾向内找。上个学期我负责制作和剪辑一个关于学校生活的视频，当时一面忙着学校的功课，一面安排关于视频的种种，不论是分镜设计、人员调配还是后期剪辑都归我管，事无巨细，大到无人机的飞行航线和角度，小到联系演员的早饭和安抚他们的情绪。我感觉自己特别弱小，没有什么人可以帮我分担，在和人合作中经常产生摩擦。跟我一个团队的同学，他时常提出反对的意见，并且评价我的草稿视频。我很委屈，又忙又累做事情，他轻而易举地说，没有一句好话。那几天我一回宿舍就哭，白天上学再接着跟人交涉。事情一直没有好转，矛盾在持续升级，拍摄出现问题，没有晴朗的天气拍外景，演员没有空等等。我想把视频做得漂亮，把这工作做到大家都满意，自己身心俱疲，压力很大。遇到问题时，我习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开始怪这怪那，不怪到自己头上，没有向内找自己的原因。矛盾是因为自己急功近利，不愿意接受批评。事情发展得不顺利，是因为我的执着心。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再投入这个工作，事情发展得顺利了很多。我虚心接受了他的批评，其实是在理的，是我选择屏蔽了这些缺陷。制作视频那段时间，我在忙各种事情，耽误了学法练功。大法社团的同学见我不去学法，也总在提醒我。宿舍老师也跟我说，学法是第一位的，做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，看你这样子是颠倒了。我没有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。后来我的一只眼睑上连着长了三个小泡，没眨眼就像针扎一般。我很清楚这堆包是怎么来的，自嘲自己现实现报了，是师父在点我不要迷失了自己。那天医生不准我去上学，在宿舍隔离，我就开始学法练功。修炼跟上以后， 这三个炮很快就爆了。回想起来，是不是三个炮分别是学法、练功和讲真相没有做好呢？四，保持正念。我对发正念的理解随着学法由浅入深，从字面上清除邪恶干扰，到时常提醒着自己的念头，甚至遇到噩梦时，我发正念排除否认这种魔的干扰。正念一起，梦中的妖魔鬼怪在瞬间化开，像一股烟消散了。我还意识到，在平时生活中少跟别人说一些没用的，少往脑子里灌没有意义的信息，这些到头来都是干扰，发正念也要清除它们。同样的道理，常人的音乐、视频、各种媒介是在试图搅乱我们的正念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，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，把它的盖儿拧得很紧，扔到水里，它也要一沉到底。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，倒得越多，它会浮起来越高，完全倒出去，它就完全浮上来了。我们在修炼过程中，就是要去掉人身上存在的各种不好的东西，才能使你升华上来。这个宇宙的特性就起这样一种作用。五，精进实修。上个暑假，我有幸去新唐人媒体实习，体验了新的修炼环境，成长了很多。和平时学校的师生关系不同，媒体是个工作环境，大家齐头并进地做项目。从往日学生的身份抽离出来，才意识到我们也是项目中的一员。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从前我会对学校制度一些规则抱怨，我明白学生和老师之间也要相互配合，才能把学校这个项目做好。老师们关注我们修炼也不是义务，他们真心希望我们能好好修炼，大家一起走回家的路。有位同学从小家人带着修炼，随着逐渐长大，对修炼产生了不同的理解。他在犹豫自己的信仰，到底是相信辩证科学还是传统信仰？我很想帮助他，也只能干着急。他道理都明白，可是自己就是不情愿修炼。虽然说修炼是自己的事情，我希望能多救一个人也好。同学们很多都是从小的大法小弟子，自己从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修炼，只是家人带着，知道大法好。我有时候会迷茫前方的道路，不知道如何去做，会冒出很多问题。不过只要入心学法，就能用法理归正自己。有些时候一翻开书，看到那一段讲的就是我的情况。学法不能浮于形式，像学过一段两段文字，也算给自己一天有个交代。可是法理并没有印到脑子里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，思想不专一，在想其他的，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，这等于是浪费时间。不但浪费时间，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，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，一些事情，不但没提高，反而还在往下降。如果学不好法，很多事情都做不好。所以学法一定要真学入心。结语：我通过写心得交流，整理思绪，对修炼有了更深的理解。虽然还有很多想分享的经历，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。在一关一难中磨去自己的执着心，不知不觉中提高了。师父领着我们在大道上走，找回来时的路。希望我们共同精进实修，把三件事做得更好。非常感谢这个交流的平台和所有人的付出。 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这么好的学法实修的条件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交流，有不当之处，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北方学校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在学校生活中多多向内找修心性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4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在北方艺术学院读11年级，以下是我的一些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修去妒忌心。最近我发现自己有时会看不起别人，就是会生出妒忌心，看到别人比我做得好时，或者别人有点好处时，会有些不好的念头。有时我能及时意识到，可是有时我会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自己生出了这种不好的念头。比如看到同学在学习方面、艺术方面做得比我好时，心里会感觉难受，会想用其他方法表示自己怎么比别人好。可是过后回想自己当时的念头，太可笑了，别人做好了应该为他们高兴，而不是觉得不公平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境界》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。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，为患所迷。在生活中，一些很小的事情都很可能让人起执着心，如果把握不好，有可能会随着这些不好的念头做出一些不在法上的举动。师父在转法轮中也指出了妒忌心的严重性。师父说，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我看到确实是这样，妒忌心一起，自己就不会用理性看问题。我想，如果有人比自己做得好，那为什么不向他们学习呢？为什么还要起这么不好的心？起这个妒忌心不会起好作用的，只会害自己。第二部分，在日常生活中向内找。有些生活中的事我遇到了，可能会觉得奇怪，有时可能不会太在意，可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很多都不是偶然的，想一想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执着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里面说的，一个奇怪就挡住了。如果只觉得奇怪，不更深的想一想，那可能很多执着都不会被发现，甚至得要别人提醒才会向内找。有一次上学术课时，老师把改好了的作业还给了我们，坐在我后面的同学拿到了之后，看到有些题目做错了，就开始骂脏话，不停地骂。我听到了觉得很奇怪，他之前也没有这样子过。我想了一想，这让我听到了不会是偶然的。想一想后，我想起自己拿到作业时，有时也会起怨恨心，生出一些生气的念头，甚至有老师改得不对的想法。我想到了，老师们是为了让我们进步，才做好他们的工作的， 他们不会无故给我们扣分。从这件事上，我发现了很多事情都是师父在提醒我，让我从别人身上能看到自己的不足。有时在食堂盛饭时，我看到好吃的只剩一点点了，我就会拿少一点，留给别人。可是我后面的人可能就把剩下的全部拿完。看到这样子做的人，我心里有时会不舒服。可是回头想一想，为什么这会让我看到了呢？我发现我自己也是看到好吃的，就忍不住的多拿，后面的人就可能不够了。我这不是做了一样的事吗？这不是提醒我，我自己没做好，需要改正吗？如果能够时时刻刻想到修炼，那生活中的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提高的。我们能抓住这些机会，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心。还有一次，我发现我认识的一个人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，我有时会有点不想和他接触。可是我之后想了想，觉得不能这样向外找，得找自己。我发现自己的脾气也在变得很差，我要是看别人不顺眼的地方，或者做了让我难受的事，我就会生闷气。我找到这之后，就试着改，遇到了矛盾，就用善的方法来对待，自己的脾气也变得好多了，别人也变得更随和了。有一次，我发现自己腿上有些紫色的点点，也不痛不痒，很奇怪，因为我也没碰到撞到什么地方。我就向内找，找到自己的自私和色心，这些心在我日常生活中，我有时候都体察不到，因为都已经形成习惯了。比如有时会想多得到点利益等等，或者有时太注意自己的外表，也属于色心。还有时如果看过路的人好看，就要多看一眼，虽然是小举动，也体现出自己没修好的地方。之后我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念头不正，就会对它发正念，清除掉。这样做之后，我的思想变得更清净，杂念就少了。还有，有时我的朋友会开玩笑，说我的言谈举止很娘，虽然我知道是说着玩的，可是我想想后，觉得我确实会跟他说的一样。最近，我读到了师父在《红阴三阴阳反背》中说的，阴阳反背是风伤，堂堂男儿无阳刚，优柔寡断娘娘调，心胸狭小太窝囊。读完最后一行，我感觉自己有时真是这样的。比如别人向我借东西时，我会有点不愿意，就是舍不得，很小气。这不就是这首诗里面描述的心胸狭小吗？以后有一次，我的朋友找我借一个小钥匙环，我一开始有点不愿意，怕他弄丢了，可是还是借给他了。最后那个钥匙环真的被弄丢了，我一开始听到了不太开心，可是我想到了，为什么要执着这么小的东西？为什么还要抓住这个不放？没了就没了，这应该是去我的这个执着。心胸得宽容，别那么小气。我们周围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都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情况。如果能从这些小事上找自己，就能够认识到自己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，就能够提高自己。第三部分，保持修炼人的心态。今年我们学校来了很多新学生，很多是从常人社会直接招来的，来自不同的背景和地区，有些言谈举止受社会影响比较大，有些人看到这些新同学的行为言谈举止会跟他们学。我发现自己和这些新同学在一块时，有时自己心里也会随着波动，有时把握不住自己。之后我会意识到自己实际上还是会被常人社会不好的东西带动了，要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只有最复杂的人群，最复杂的环境才能修出高功来，是这个意思。我认识到虽然社会风气在下滑，作为修炼人，自己还得保持着用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所以之后 我听到有人用不好的语言或者行为不当时，我会提醒他们。我还发现自己常常会用固执的观念看别人，像贴标签一样。可是事实上，别人可能没有我想的那样不好。我发现这种观念不对。我意识到自己对别人有观念时，我会试着排除这些念头。我这样做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心里会变得平和些，能用善良的态度对待别人，不会有嫌别人烦等等这些现象。以上是我修炼的一些体会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北方学校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走正修炼路，修去人的执着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北方学校七年级的学生，今年14岁。今天我想通过分享修炼过程中的几件事，说说自己在过关中如何修去人的执着的。得法之初，我是在2020年通过邻居而接触到法轮功的，然而我真正得法是在2023年10月。我的父母都是在2023年6月开始修炼的，我妈妈让我和我妹妹也练法轮功，但我们并没有真正修炼，我只是因为我妈妈逼我才这样做的。我学习了转法轮并练了功，但在学校里我仍然表现得像一个充满人心执着的常人。有时我会对我妈妈撒谎说我已经学法练功了，但实际上我在用我的电子设备与朋友聊天、看视频和听现代音乐。我听的音乐内容非常不适合我的年龄，而且低级粗俗。当一首新的现代歌曲流行起来，我在听的时候，我会在想，为什么他们会制作这些低俗的、赞美恶魔的、或带有脏话的歌曲呢？然而，由于互联网的影响，身边的朋友或同学都在唱，并谈论这些歌曲，我发现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。我知道我妈妈绝对不会让我听这样的歌曲，所以我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对父母说我要做功课，但实际上我在听现代音乐，和朋友聊天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，我越陷越深，和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，也越来越不正。结果我发现我没有做到宇宙的特性之一真，这导致我妈妈对我产生了不信任。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反对她修炼，因为她对我们的要求更加严格了。那时候我太幼稚了，不理解她。开始有正念，骂人、欺负人和说人坏话是我每天的一部分。我没了正念，我没有对别人做出什么很好的事情。当我遇到不好的事情时，我开始责怪别人，而不是向内找。我不会忍耐，很少用善、宇宙的另一特性、 来处理每天发生的许多事情，而且一些情况真的影响了我与父母的关系。很快，我发现自己的脾气变得更坏。我知道我在做错事，但我不知道如何停下来。当我做了一件错事时，即使这是不正的，我会觉得很好，而且有一种满足感。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惑。我知道我所有的选择和行动都是错的，因为如果我是个好孩子，总是试图做对的事情，为什么我会担心父母对我大喊大叫呢？我想我可能是走上了魔道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想起了师父，求师父帮助我，至少在年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几天后，当我读到《转法轮》第六讲关于练功招魔的时候，师父说，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有魔在干扰，不让你练功，这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无缘无故的也不允许他这样。读到这里，我意识到是魔的干扰，阻止我的心智正直，我必须改变自己，才能拥有正确的心态。读了这些法，明白了一些法理，我开始对学校和周围的人更加友善和理解，并向以前我取笑过的人道歉，因为我悟到这都是我的业力造成的，也许就是业力轮报。意外的机会。我记得有一天下午，当我放学回家时，我妈妈告诉我，我将去纽约的北方学校。起初，我很兴奋，但后来，当我开始考虑时，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改变，而我还没准备好。我妈妈不听我的抱怨，所以我最终还是来了。自从我住在宿舍以来，我很快就交了朋友，然而我仍然满脑子都是不正确的想法，我仍然经常说别人的闲话和骂人，我的忍耐力很差，我会对我不喜欢的人表现出偏见，每当有人做了我认为奇怪的事情，我就会背后和朋友们说他们的坏话。我住在宿舍的这段时间的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，我不正确的选择和行为已经变成习惯了。宿舍老师跟我谈过这件事，我知道他们关心我，并希望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修炼人，但我仍然不太在乎。因此，我在性格上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善。我对我的宿舍老师很无礼，并且不遵守宿舍的大部分规定。我很少考虑到别人，我也违反了很多宿舍的规定。我的这些错误做法，加上我背后说别人坏话，产生很多我将要面对的业力。因此，当学年的第二个月过去时，在我的修炼之旅中，我遭遇了一个很大的关，我认为它永远改变了我的思想和生活。我的朋友开始取笑我，并且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友好，但我没有向内找，并没有思考为什么我的朋友们对我这样的原因。我再次向外看，指责他们自私和刻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，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，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。在我看来，当一个冲突突然发生时，它是为了看看一个人是不是会重视这种情况。对我来说，这次考验是由我的业力引起的，是为了去掉我的执着的。很快， 我很多朋友开始忽视我了。修心。当我来到北方学校时，我还没有完全得法，也没有真正用心修炼。但当这个考验发生时，我知道我必须改变，因为我记得我父亲告诉我，要想改变别人，你首先要改变自己。我开始反悔，我不能控制我的脾气和保持我的正念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我仍然在说坏话，但我开始逐渐可以停下来，少说坏话了。如果不是每天学法和发正念，还有宿舍的老师帮助，我是做不到的。我意识到我不应该对他们生气，不应该把它放在心上，因为这不是修炼人应该表现的样子。相反，我需要感谢他们，并向内找，因为这个磨难是为了帮助我消去业力，提高我的心性的。我开始做出更好的选择，少做一些错事，并更经常参加集体学法。我向我的宿舍老师道歉，并与他分享了很多修炼的经历和我的想法。他在我过关当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，他提醒我要保持正念，并去掉我的执着。当其他心性的冲突发生时，我开始能比过去更好地处理他们。然而，当冲突发生时，我起先还有一个坏想法，例如，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样做？或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做？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为了提高我的心性，帮助我去掉执着的。我应该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淡。意识到并修去很强的妒忌心。报考飞天艺术学院神韵是北方学院学生中一个众所周知的话题。大家知道要申请飞天学院必须符合标准，对我来说，我还不够高，而我的一些朋友比我高，这让我对自己感到很沮丧。然后，我意识到这是妒忌心，一个我必须去掉的强烈执着。这种执着也存在于舞蹈课上，比如当我被安排在一个舞蹈的不好的位置时，我有些失望，并且对老师和获得较好位置的学生感到生气。我问我自己这样想像不像一个真修者，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考验，看看我是否将这个小的冲突放在心上。我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是当一个同学大声纠正另一个同学时，我又开始发脾气了。我当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，我意识到我为什么对此感到生气呢？这只是来自我的业力。这意味着它将能够转化为白色物质，德，这是提高我的心性的机会。因此，我真的应该由衷地感谢同学，并对这个冲突保持冷静的态度。因为没有这些磨难，我怎么能在修炼中提高自己呢？当任何冲突发生时，我继续提醒自己这一点。对我来说，我还有很多方面要努力，我还有各种执着要去，还有很长的修炼路要走。我意识到，当我处于人生的最低点时，我只需要总是将目光放在法上，并向内找，然后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。我担心我的未来，我想知道我是否真的相信师父为我安排的一切。这些担心不也是一种执着吗？我领悟到每个人在修炼和生活中都有自己的路，生活中会有后悔，也会有成就，但是只要你始终在修炼心性，一切都会好的。 结语。经历这些考验之后，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了，也提高了很多。到目前为止，得到帮助一直是我修炼之旅中的重要部分。我相信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因为没有朋友和宿舍老师的帮助，我就不会走到现在。我知道我还有很多要做，还需要去掉很多执着和欲望。我努力每天学法、练功，更加精进，并为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。如果在这次交流中有什么写错或说错，或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友善地提醒我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